好，这是我们第二次讲这个题目，叫做到神面前来。我们来开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主人的面前，真的我们想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来到主人的面前，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而且也是因为主你大能的福音。主啊，真的在多少年里头，我们因着良心的愧疚，因为律法的定罪，我们不能够来到主人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机会听到恩典信心的福音，让我们今天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可以进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来帮助带领我们，来使用你自己的话语，让主你的灵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以至于我们内心里头的拦阻能够被除去，以致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来到主人的面前，能够享受与主你同在的喜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将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一开始先回顾一下上次所讲的这个题目，就是有上次讲到几个重要的点。第一个重要点就是说，其实是上帝的同在，当他同在的时候，就带给我们满足的内心和无缺乏的环境。这个当然是在伊甸园里头充分的被表现出来，当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上帝跟他们之间有这样子亲密的关系，而这个时候他们内心里头没有任何的缺乏感，他们的环境呢也被上帝已经所预备，所以他没有任何的缺乏。而这件事情呢，当然在伊甸园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就失落了，在失落之后，人类从此就在寻找其实是因着神同在才可能有的满足的内心和无缺乏的环境，所有的人内心都在寻找这个，但是呢人不知道，往往不知道其实真的这个是只有神同在才可能拥有的事情。不但对于不信主的人他们不知道，就是对于信主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失去我们的就是这个注意力。我们当我们开始尝到一点在信心里头的这个得胜和喜乐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呢就会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怎么样追求信心，怎么样对追求信心所带来的果效，而不是看到我们真正只有因为神我们才能有满足的内心。因为什么是信心啊？我们原来其实讲过，信心有很多很多方式可以描述，其中一种很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是说，看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完全了，没有缺乏，是不是啊？当知道我们内心里头，我们被说服，我们知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那里已经得着了神赐给耶稣基督的那个丰盛，我们在他里面已经成了丰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内心里头就有这样子一种平安满足，而且因着这样子的信心，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也会表现在外面。所以我们都很可以说很就是就算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信心，我们都很享受那个信心带来的结果，但是很容易忘记其实这样子的信心内心里这样子的满足，这就是满足了，这就是信心，真的是因着神的那个看不见的同在。就是神我们或许不是我们直接可以感受到的感知的，对吧？但是我们可以感知到神同在带来的好处，但是当我们看到神同在带来的好处，经历到这些好处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更去关注这位看不见的神，是不是啊？这样子我们就没有失去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关注意力，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渐渐进入到这样子的光景里头啊。当然在今天就是在这个世界里头已经不再像伊甸园的那个状况，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情况刚好跟这个相反，我们内心里头没有满足，内心里头充满着各种各样子的缺乏的感觉，我们的环境当中也有各种各样子的问题，所以人呢就会想尽各种方法想要去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呢当人去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人往往不知道怎么样陷入到这个问题里头，所以当人用自己的方法想要去解决的时候，其实是在一个陷阱里头越挖越深。打个比方啊，如果你被掉在一个坑里头，然后手里有一个 手里有一把这个铁锨，然后你就把那个土你就使劲挖，你的力气挖得越，就是你越挖呢就掉得越深，是不是？所以你虽然在使力，但是却没有让自己出来，反而让自己陷得更深。这个其实就是人所处的这个光景。因为当人一开始怎么样陷入这个，陷入这种内心没有满足、环境有缺乏的这个光景，或者渐渐进去，就是因为始祖听了撒旦的那个话，让他觉着如果他能够吃这个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如果能够自己想办法搞清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他你就可以像神一样。当人听了这个谎言的时候，反而失去了神的同在，因着失去了神的同在，内心里有更大的不满足。现在内心里有不满足，然后又用人自己的方法，就看着这个不满足想办法去解决，就好像一个人渴了然后又喝咸水，或者一个人掉在陷阱里然后用一把铁锨使劲的挖，结果在这个问题当中越陷越深。这就是人类现在所处的这个光景，内心就是处于这样一个光景里头。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往自己的内心里头去装什么样子的东西，他的生命当中就表现出什么样子的东西。所以当人过后所犯的各种各样的罪，各种各样的问题，无非就是内心里这些谎言的一个表达。只不过这个谎言啊，真的是很可怕，就它是越来越深，而且是在人的内心里头非常根本的这个层面里头。所以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全世界的人今天都活在谎言里头。就算我们基督徒开始认识福音，认识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我们才从这个谎言当中渐渐开始脱离。其实有这么一幅图画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人其实常常没有这幅图画。我们人看自己的人生通常怎么看？如果我的生命相对比较好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时候，我把这个当做什么？当做正常的状况，对吧？然后呢，把这个当做正常的状况。如果我的生命出了问题，把这个当做非正常状况。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回到一个正常的状况里头。如果我想要有更好的，那我就在这更正常的状况下要加一样什么样子的东西，是不是？这是我们人的假设。但在这个假设里头就等于什么？就等于我们并不承认我们人内心里头其实被许多的谎言在驱使着。你如果不觉着自己的内心被许多的谎言驱使着，你就不会想办法来除去这些谎言。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假设我自己的这个光景是正确的，是对的，然后我只是好像在我现在这个光景里头想要添加什么，但是却不知道上帝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他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是要借着他才从这样子谎言里头可以渐渐得以出来。因为这个谎言是在人内心的最深处啊，它不是人凭自己的头脑可以把它取出来的，它可以说是它就是我们这个魂的那个组成，是不是？它是我们的魂的那个组成，魂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所内心里头接受各种各样的思想，然后所带出来的一个自我意识。所以当这个思想里头就有很多错误的时候，我们对于自我，整个自我就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看问题就是从这个角度看出去，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实际上不是真理，很多的东西都是假的。所以当我们认识到原来人是这么一回事，我觉着我们就可以渐渐往前迈进，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就不至于过于灰心。因为你现在想一想，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人生光景当作正常，然后说当上帝来帮助我的时候，他就是在我正常的光景里头给我加上一些更好的祝福，如果是这样子，当我们的人生当中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你必然会想到说啊，上帝为什么让这些事情临到我的身上，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人本来就在这些谎言当中，是上帝他用他的手把我们一步一步要引领出去，要带领出去，当我们在中间还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相信说，并不这些问题并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而是从这些撒旦、从谎言这里来的。而且如果我们明白撒旦怎么样欺骗人，其实对我们啊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鼓励。为什么？你现在想，在所有的邪灵里头谁最厉害？那自然最厉害的就是撒旦了，对吧？但是当撒旦来，就是来想要把他的那些坏东西注入到亚当，注入到夏娃里的时候，你发现他只有一招，哎，他就是用谎言。所有其他的坏的结果是随着这个谎言，随着人接受了这个谎言所带来的这些东西。所以他并没有那个能力直接把不好的东西加给人，他必须要通过人内心接受他的谎言。那如果明白这一点，那对我们突然就好像，哎呀，好像觉得我们的敌人啊，至少没有那么可怕，对不对？至少没有那么可怕。如果他除了这个谎言，他还可以把各种东西随意加在我们身上的话，那你想，他真的是说是那个魔力巨大无穷了，那你就觉得是非常可怕，对不对？但如果知道说他必须用人内心所接受的谎言来把不好的结果带在我们身上的话，那我们现在就知道说，原来我们人生的问题是有希望可以解决的。它不是我们靠着自己，就像我刚才说，不是我们靠着自己可以把内心里的谎言出来，但是呢，却有一条方法，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然后呢，我们上次还提到一点，就不管从亚当夏娃的例子也好，还是从那个后面该隐的例子也好，或者从我们自身的经历也好，我们都知道拦阻到神面前来的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一个愧疚的良心。你真要想，我们的良心，愧疚的良心真像这么一个胆小的一个狗一样的，就是当他想要到他的主人面前来，他其实就本来他的他所吃的，他所住的都是主人给他提供的，对吧？但他当他觉得内心里愧疚的时候，他就不敢到主人面前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不敢到神面前来，或者没有信心到神的面前来，其实这就是没有信心的一个表现，对吧？然后没有，如果没有那个，没有这个来到神面前的这一个信心，那就缺乏上帝的同在，缺乏上帝的同在就缺乏上帝所赋予人的那个超自然的信心，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真正到神面前来，真的需要解决一个这个愧疚的良心。但在今天啊，我所分享的，在真正在就是在真正讨论怎么样解决这个愧疚的良心之前，其实今天我想在你可以说插入一个东西啊，就是来思想一下这位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啊。因为我发现当人没有不能够到神面前来，除了内心愧疚的良心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那个重要的东西啊，就是对上帝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个观念呢，不管是在当初从夏娃最开始听到那个撒旦的谎言，听到蛇的谎言说，如果你这样子，你就能够像神一样知道善恶。哇，这个他所说的就是暗示，你看没有，上帝这么好，但是他把他的好没有给你分享，他偷偷的藏起来，只有你用这种方式你才能够得到。他其实在无形当中，他就把上帝的形象在夏娃的心目当中扭曲了。所以从那个时候，人类最开始犯罪，到我们当时，我们这些基督徒当时在律法之下，我们想要来亲近神，但是觉得上帝对我们要求非常非常严厉，然后我们人生当中的痛苦都是上帝专门用来塑造我们，叫我们顺服，或者是让我们学习功课的。其实在这种所有的这些想法里头，上帝那个美好的形象都已经被破坏了。所以我们今天所以我们要到神面前来，除了要面对这个愧疚的良心，除了要解决这个愧疚的良心，必须认清楚这位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神。我们如果看旧约圣经里头，神对自己有，他对他自己有所说明。其中一个就是神对摩西所说的，神让摩西去到埃及，把神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摩西说他都不知道上帝是谁，啊，神就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中文翻译成我是自有拥有的，英文叫做 I am that I am。这个描述方法真的很奇特啊，真的很奇特。所以神自己的一个名字就叫做 I am。 这个我就说啊， 因为太简单了，实在太深奥。你有时候你很难想象为什么神要这么说。我想我们只能从这一个里头，因为他这一句就把好像把什么你可以想象的他全都包含在里头了，对不对？比如说他在这里说 I am， 他没有说 I was， 对吧？他也没有说 I will be， I am。 神是我们今天可以去亲近的，而且他说 I am that I am。 我想如果只是看这句话，对我带来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上帝是永恒的，中文翻译很好，自有永有的，永恒的，永不改变，对吧？ I am that I am。 你发现人不是这样，哎，为什么？就比如说我今天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好，他能够保证以后永远对他好吗？对不对？环境，如果你在今天环境比较顺利，环境不是这样的，环境如果今天比较顺利，保证以后永远顺利吗？没有吧。宇宙今天是这个状态，以后永远都是这个状态吗？没有吧。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不是永恒的，都不是它一直是同样的状态，只有上帝他说他自己是永恒的。如果明白这一点啊，对我们真的很有帮助。为什么？因为你就想，上帝如果是他是永不改变的，上帝永不改变的，所有改变的都是其他的，都是我们自己。那这样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一个稳定的感觉，就是说上帝原来怎么样带领我们。比如我以前在生命当中经历过上帝的一些恩典，那些事情因为我们自己的改变好像事过境迁了，但如果上帝是那一位 I am that I am 的那一位神，那他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们，是我们觉得事过境迁了，但是那些事情发生的那位上帝他并没有改变。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还可以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当时曾经领受过什么样子的恩典，我们现在还可以来依靠他领受什么恩典。如果我们当时在信心的光景里头，后来因着我们自己从信心的光景里头脱离出来了，我们知道使我们有信心的那一位神他并没有改变，我们还可以来寻求他，还可以让他来帮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从他这里领受真信心。然后圣经里头在新约里头，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而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 God is love， 神就是爱，这是另外一个上帝的话语对他自己的描述。我想神又对神其实在旧约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名字啊，有就是他对他自己所称的，就是用那些东西来描述他自己的一个特性。但在新约里头他说神就是爱。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来讲，他就讲到说，他就站在一个讲台面前啊，他就说这个讲台是木头做的，对不对啊？是木头做的。如果这个讲台是木头做的，他今天站在这里他是木头做的，他以后他过一周再回来他还是这样子的，还是木头做的，对吧？他出去一周如果去做了些坏事他回来他还是这个样子的，对吧？所以这是上帝的本性，神就是爱，这是上帝的本性，他并不因着你我的状况他有所改变，他永远都是爱。哇，如果明白上帝是这样子，那对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真的有个很大的帮助。因为你就说这愧疚的良心，我们今天我们先不说上帝怎么样来解决这个愧疚的良心，但如果你想到说上帝就是爱，他并不因为我做了什么不好来改变他自己的特性，他就变成不是爱了，对不对？他对我就变成不是爱了。如果你想到上帝就是爱，他又永不改变，那我们今天其实就算你对这个愧疚的良心，上帝怎么样解决这个愧疚的良心还没有个很清楚的认识，你都可以更大胆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看我自己，乃是看神自己，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所有关于上帝的特性啊，这个世界里头都充满着谎言。你只要相信那些谎言，你就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了。比如说当上帝是爱，但是同时呢，你又接受另外一种想法，说上帝他让你人生当中那些苦难是上帝造成，用来塑造你，为你的好处。这个说法呢 他没有直接说上帝不是爱，但是当你内心里头你接受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很难相信上帝是爱。因为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自己，我真正的爱另外一个人，对不对？比如说你爱你的孩子，你不希望他做一些坏事情，但是呢他不听话，但他不听话，你会不会说，那好，今天我就让你断一只手断一只脚好让你听话？不会吧。我们如果爱他的话，就算不听话，你还是怎么样，你还是想要劝他嘛，对不对？你还是会劝他，你不会把坏东西就故意的让发生在他身上好让他听话。当他去不听话，他最后是做了坏事，他受痛苦的时候，你如果爱他，你内心里头就跟他一起痛苦，但你不会想着把那些痛苦加在他的身上，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说，当上帝是爱，但是我们同时我们内心里接受另外一种想法，觉着我们人生的苦难实际上是上帝用来塑造我们的话，这个无形当中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相信上帝是爱了。同样我刚才说，为什么我们很容易相信人生的苦难是上帝造成的，就是我们不其实没有在更基本的一个假设上明白说，我们人生的苦难因着远离了上帝，人生本来就是有苦难的。我们人活在谎言当中，活在虚谎当中，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这些痛苦的，只有上帝，只有这位爱的上帝，他能够渐渐把人带出去。那带出去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痛苦的，因为痛苦不是一下子就解决了，或者说我们不是一下子就能够从这个谎言当中能够脱离的。每一个还没有脱离的谎言就可能造成我们的痛苦，而且我们个人身上有这样子的谎言，别人身上也有谎言，他这些人有谎言，他可以做事情影响到另外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人生这个人类在这样的光景里头，只有上帝那位爱的上帝，是他一步一步把我们带出去。我们如果有这样一个正确的观念的话，当我们面对人生，就是当我们面对虽然相信他了，虽然在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但是仍然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不那么容易灰心。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位上帝，爱我的上帝，并没有改变，并没有改变，他仍旧在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迈进。然后使徒行传里头讲到说，这在17章24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这是上帝的一个特性，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赐给所有的人，上帝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人在天然的思想里头，我们总以为上帝需要人服侍。所以在我们的图画里头，当圣经讲到服侍上帝的时候，其实最根本的那个服侍上帝是什么意思，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用来接受上帝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性情，所谓做那个贵重的器皿，是不是？这就是真正的服侍上帝。因为当我们被他的生命所充满的时候，我们在外面所表达的就是上帝儿子荣耀的那个生命，这就是服侍上帝。不管我们是在对别的人，就是在对其他的基督徒也好，对非基督徒传福音也好，或者就是在我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也好，只要能够让上帝的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这就是服侍他，这就是荣耀他。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上帝是这样子，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不需要不用人手来服侍，他反而是赐给人的。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人子来，他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就是这个意思。主耶稣不是他为他的门徒洗一次脚然后又坐在那个高高的宝座上，因为在神国里头，整个这个服侍的观念，整个高低的观念跟我们人想象的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主耶稣所表现的就是父神的那个性情，他并不需要人给他什么，他给人什么，当人接受了上帝所赋予的，人就可以荣耀上帝。然后在雅各书里头第一章讲到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就说上帝好像那个太阳一样的，从他那里所发出来的光辉，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就是美善的恩赐，就是全备的赏赐，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的，他永远都不改变。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到，这说明我们里面，我们里面somehow有一些谎言，我们里面somehow有一些黑暗，我们somehow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好像眼目向他关闭，或者我们转头去看其他的东西，没有关注到他。有的时候这也不是我们故意要去犯这些错误，而是人生里头，我们的生命里头的确有很根本很根本的这些，从这亚当夏娃以来一直在人类里头所积存的这些错误的观念就在我们里头，它不是我们随随便便自己就可以除去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说我们没有领受到上帝的恩典，其实不是上帝的错，另外同时我们也不需要过分的自责，就不会不用去想说啊是我的信心不对了，我怎么样呢，某个意义上是我的信心不对，但是问题是说全人类就没有，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人类自己就没有人有正确的信心的，所以不需要为这件事情过分的定罪，只是承认到我这里有问题，然后就怎么样，就 move on， 对不对，我们就继续往前迈进，说是的我有问题，我到神面前来说，神啊，只有你才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那今天下面我想用几篇诗篇的来继续来思想我们这位上帝是什么样子的上帝啊。而这里特别用的是几篇都是大卫的诗篇，大卫是圣经里头我觉得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可能描述最详尽的一个人物。如果你去看圣经，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当然还有列王记，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还有诗篇里头很多很多的诗篇都是大卫写的，所以大卫真的是圣经写的非常详尽的一个人物。大卫这个人也是真的是非常传奇的，当他自己做一个被他家里头有他有很多个哥哥，他是最不受看重的人。当神要差遣撒母耳来膏就是耶西的儿子里头当中有一个做王的时候，他都没有被算在里头，居然没有被算在里头。他虽然是小儿子，但也是个儿子，对不对？但是呢，居然没有把他算在里头，想肯定不是他了，对不对？所以不用考虑他。你就想一想，我们人在这种光景里，如果你天天活在这样一个压抑的环境里头，我们人恐怕都疯了，对不对？但大卫当时被上帝所拣选，他只是个牧羊的儿童，但是他被撒母耳膏之后，神的灵是那样有降，说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当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个跟其他人不一样的生命。不是大卫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乃是上帝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有不一样的生命。所以虽然他在做，就是做牧童的时候，那个是有狮子有熊来，他竟然可以赤手将狮子和熊打败打死，对不对？当这样的光景里头他预备好，所以当后来当以色列跟非利士人他们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他比其他以色列的百姓都高一头，这是在天然上，对不对？就是在肉体上他比其他的百姓都高一头，又高大又俊美。但是当他看到哥利亚的时候，比他高一个腰对不对？这就害怕了。这就是在天然里头的人，天然的人向来看的是我外界的这些，我的 physical strength， 我的体格，我的智力，对不对？看我的能力。但是当另外一个比你自己的智力比你自己的体力强大很多倍的时候，内心里就害怕了。但是当大卫他有神的灵在他身上，他也在这旷野里头牧羊的过程当中，就是在他日常的生活当中，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说你原来被上帝所选召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身份，就在那样子的身份里头来接受上帝对你的培训，就因着上帝的那个灵在你当下的这个环境里头来去得胜这个环境当中所有的难处。所以他已经接受培训了，他就敢于面对哥利亚。这他一生的好像这是一个转折点，对不对？这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一次不光是他的转折点，甚至是以色列国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如果在这里头以色列国失败了，他们就需要做非利士的人的仆人。但是大卫呢，他就用一颗石头 就把哥利亚打死了。这绝对不是靠他自己天然的能力，这乃是靠着在他里面的降在他身上神的灵。但因此呢，他就有机会，他就跟扫罗有更多的认识。后来呢，当扫罗他被鬼附，神的灵离开他，然后恶魔就在降在他的身上，他被鬼附的时候，大卫后来因着他会弹琴，他们就被其他的人所应该说是怎么样所推荐，他就到扫罗的面前。当扫罗被鬼附的时候，大卫在那面前给他弹琴，他就心里头得了舒适。但是呢，他因为仇恨，因为嫉妒大卫，他就想把大卫杀掉。大卫后来就离开他，在很多很多年，应该是十几年的光景里头，可能有十几年的光景里头被追杀。然后在中间呢，有两次机会他可以把扫罗干掉的，他可以把扫罗干掉。有一次扫罗在洞里，他们也藏在洞里，然后他在这里，他应该还不是睡觉啊，他在方便的时候，然后呢，大卫他们就把他的袍子割下来一块，后来就告诉他说，其实就证明他对他没有二心，他并不想要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这里有一次机会，他完全可以把扫罗杀掉，他就可以结束他的这种困难。但是你知道大卫他就没有选择，这是我相信因着神的同在，他就知道上帝有上帝的方法，上帝不用人的这种方法把你自己的仇敌然后找个机会干掉，然后自己人生的问题就得以解决。大卫知道他并不是他不要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如果耶和华的受膏者将来怎么样，那是他跟上帝之间的事情，不是他自己可以去的。另外有一次他们在晚上露营的时候，因为大卫跟他的一个应该是个同伴，我忘了是谁，约雅吗还是谁不知道，然后他跟他同伴，他就说，我现在一杆枪就可以把他钉在地上，就把他干掉，这是耶和华给你的机会。你看没有神同在的人，他都有一套他自己的解释方法，当他看到这个机会的时候把他干掉。就像一个人不明白神的心意，如果路上捡到一个钱包啊，感谢主啊，对不对？上帝让我今天发财，对不对？如果你明白上帝的心意，你就知道神不是用这个方法的，对吧？不是用这个方法。但是在过后呢，大卫在30岁的时候他就正式作王，中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艰难，在他作王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鼎盛，但他在非常鼎盛的同时也犯上了极大的错误。他有一次在日头平息的时候他才起来，他看见一个妇人沐浴，他后来他就把这个女人叫来行奸淫，后来呢又谋杀他的丈夫，以至于神后来借着先知拿单告诉他，你因为行了这个事情，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他后来就遭了很多倍的报应，真的遭了很多倍的报应。但是呢，大卫在这个情况里头，他的确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在这个情况下知道，虽然在遭受这些可以说是审判，对不对？遭受审判，但是他还知道神是有怜悯的，所以他最后他又被重新恢复起来，一直到他做完40年，做完40年，他在年老的时候，他为神来预备建圣殿的那些材料，这是大卫的一生。我们就想，如果这样一个人的一生啊，一定有很多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对不对？真的，你现在想，他这一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传奇式的经历，他从一个牧童到最后成为以色列国的这样一个国王，被上帝称为合他心意的人。我们来看几篇他的诗篇啊。第一个我想要看的，在诗篇第16篇，大卫的经诗，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呐、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所以说，我的心呐、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知道吗？我们人的问题就在于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管对于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来讲，我们其实总想要找这些好处，但从来没有想着到神这里来找好处，以为在就是从来没有想到神就是那个好处。因为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你知道我们在我们就是人往往是如此啊，就是说当你没有经历过人生当中的各种各样子经历的时候，虽然头脑上好像明白这句话，但是内心里头却不能够真正的阿们，就是内心里头却不真正这么想，好像总抱着这样一个侥幸心理，觉着说我可以去在我觉着什么样的什么的地方去寻找我的好处。对人来讲，通常无非就是说事业的成功呀，或者是好的家庭呀，或者是金钱呀，或者是爱情啊，或者在什么样的事情想要在这里头寻求满足。其实所有这些东西啊，所有这些只要是正当的，是上帝所赋予人的一个祝福。就连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头，上帝都交给他们有工作的，所以工作本身不是坏事情，或者说我们大家常常说的事业本身不是坏事情，但是呢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神，我们的问题就出来了。但我们人往往是在人生当中，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些就是在神以外碰着这些困难。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我们人往往没有经历到，就是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们如果在这上面没有经历到，甚至很深的经历到，我们往往说不出，就是我们的内心说不出那句话，说神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总想在他以外要来找好处。对于基督徒来讲，或许一方面觉着啊好处在上帝那里，但另外一只脚又踩在另外一只船上，就是我们所看重的那些东西。其实当我们真正能够像大卫这样子认识到他这一生当中啊，他这一生当中如果不是上帝，他什么也不是，他是最不受看重的一个儿子，他最多那一辈子就是牧羊而已，对不对？就是因为当人认识到我脱离上帝，原来我什么也不是，人其实没有上帝那个气吹在人里头，人就是尘土而已。所以当我们如果能够内心里真的认识到，如果脱离上帝我就什么也不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把上帝放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做我们真正的神。其实他这里所说的就是说，你看没有，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呢、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知道这句话真的是很深刻的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头，你认为对你的人生最重要最宝贵，缺了他不行的那一个就是你的上帝，那一个就是你心中的偶像，你的好处就不能够超过他以外。真神是如此，假神也是如此。你就想一想，我们如果真看重人生当中一件事情，每个人你可以想象你内心当中看重什么事情，是不是这件事情的好坏就直接影响你每天的心情？是不是说你今天这方面多一点你就高兴一点，少一点就很痛苦？但你知道所有除了上帝以外其他的东西都是可变的，所以你认为那个重要的东西它常常都在摇动，所以你的心情就在常常的波动，是不是这样子？而你的好处不能超过它以外，就意思说只有你的人生让这一个东西得到满足了啊，你才能够感受到好的，不可能超过他以外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你特别特别看重一件事情，今天在你人生当中其实有另外的好处你可以去享受的，但是呢就是没有滋味，对不对？因为这个事情你最看重的事情没有得到解决，其他的事情都没有滋味。所以你看没有，所有其他的，当这里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他的愁苦必加增，其实并不见得是上帝故意好像立下这么一个东西要来让人倒霉，而是说你只要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上帝，你会发现啊，上帝是那一位富裕者，上帝是那一位永恒不改变的，上帝是爱，其他的就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其他人生当中我们为他而活的东西啊， 所有那些东西都是吸取我们的精力和时间，吸取我们的生命，真的就是把人的这个 energy suck out 用来为他。但上帝不一样，上帝是倒过来的，当我们以他为上帝的时候，是他把他的生命赋予给我们。你看没有，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你知道如果我们为事业而活或者为什么样而活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我们的人生被吸取干了来服务这个东西，是不是啊？但是当我们为上帝而活，让神做我们的神的时候，他是我们的产业，他是我们杯中的分。这是不是我们就所说的神的同在啊？他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他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不但如此，他说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所得的这个就是指我们外面的东西，外面的东西。你知道真正的信心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是上帝的同在带来的，我们内心的一种能力，或者内心的一个眼光，或者一个属灵的视力，对不对？所以呢，真的信心就是上帝来跟我们同工，来让上帝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得以成就。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所以不是我自己来保守我们人生当中的任何东西，是上帝来保守。让如果我们人进入这样的状态，我们的人生真的是能够多么放心啊，真的可以多么放心啊。人靠自己啊，人如果不是这样，人就是试图自己来得到产业，试图自己要得着地界。当人这样子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一生都是为他的拼命来挣得这个东西。当挣得的时候，你马上就要担心他怎么样就会被失去。所以所有我们的人生就活在上次所讲的这个虚妄当中，而且试图用这个东西来干什么？用这些东西来解决内心里头的不满足。但越这样子，不但没有解决这个不满足的问题，还把我们的人生都浪费在这些事情里头。原来拼命想得着一个东西，得着了以后得不到满足，然后得着了还担心它失去，我们的人生的这个时光，人生的精力就花费在这些事情上。但是如果你用真神做你的上帝，用真神做你内心里头你所追求的这一位的时候，他说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当大卫在旷野里他牧羊的时候，他还没有被膏之前，甚至他被膏以后，他都不是，就我应该说在他之前，他之前他不可能想到上帝给他的产业是以色列的全地，对不对？他不可能想象吧，他不可能想象有一天他可以变成这样一位的。就算他想到，他也没有办法，对不对？但是呢，神为什么会拣选大卫？神自己说，我找着了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就是有一个人内心里头，他可能他这时候还不是，他对上帝没有那么清楚的认识，但是他内心里头对上帝有这样一颗心。然后上帝借着撒母耳把他膏了之后，然后上帝就把他人生当中的在他人生当中的蓝图渐渐的展现在他心里头，而且一步一步带领他去实现。所以大卫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做到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他的人生如果不是因为领受了上帝的恩膏，不是进入到上帝的计划里头，真的没有什么意义的，他写不出这样子的诗篇来，今天早就被人忘记了，对不对？早就被人忘记了。他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你知道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在新约的时代，如果重生了，你领受圣灵的洗，你一点不比大卫差，而且你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今天到底什么东西在拦阻我们？什么东西拦阻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得以实现？是我们内心里头，我们内心里头是不是看重他？ 但是我们看重他，为什么不会不看重他？其中一个原因，没有认识到上帝有这么好，是不是啊？如果我们内心里头真认识到上帝有这么好，如果知道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的话，我想对我们人来讲，每个人来讲，来看重上帝，来追求上帝，就变成越来越自然的一件事情，不需要费力的。每个人去为自己最看重的事情去花费时间啊，一点点不费力的，而且会乐此不疲，真的。然后他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这里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 Oh bless the Lord who hath given me counsel。 Counsel 啊，你知道这个多么宝贵，在人生当中，你知道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多少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样做选择。我们人的选择往往就是根据自我的利益，实际上的人都是如此，根据自我的利益当下来衡量。如果大卫根据他自我的利益当下来衡量的话，他当时如果是碰着那个有机会把扫罗杀掉，那就是杀掉了。所以你看没有，他周围的人用的方式就是根据当下自我的利益来拣选。但你知道一个人啊，用自我的利益来做自己人生的选择，就是原则啊，这是最大的一个谎言，这是最大的一个谎言。每一步好像是很占便宜，最后总是最吃亏，因为在自我里头越陷越深，在自我里头越陷越深，对吧？所有特别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从来不能够真正快乐，从来不能够真正成功的。真正成功的人一定是要把那个自我利益先抛在一边。曾经人做过这个实验啊，如果你去看过那样任何关于情商的书啊，曾经有人真的做过实验，就拿小孩子，拿两组小孩子做实验。有一组小孩子呢，就说你在30分钟里头啊，如果好像让他们做实验，说在他面前放一个糖，30分钟里头不吃这个糖啊，就再给你一个糖，或者同样的或者更好吃的，细节我不记得了。做过这个实验，然后有些孩子呢，然后老师就出气，人家一出气，有的小孩子一把就抓了就吃掉了，还有一些小孩子呢，哎，就知道，哎呀，我得忍着点，我得忍着点。有的小孩子就假装看不见，或者是数数字，或者是干什么唱歌干什么，让自己能够在那个30分钟里头不去吃那个糖，然后人家过后就去 follow 他们的人生啊，就会发现。那些能够他为一些目标能够忍住暂时的这个好处的，能够不去吃糖的，这些人过后都很就比那一组人要成功很多。原因很简单了，你现在想一想，如果我们每时每刻都是为当下的利益，那哪还有长远的目标呢？而所有对人生重要的东西，没有一件事情是一下子做成的，都是你长远的盯着这个目标。今天就算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我还是继续向着这个目标走，虽然有移动，但是我继续向着这个方向走，这样子天长日久，你就走了一段真正的距离。但是以自我利益为驱使为原则的人，向来就在那个地方，好像那个布朗运动一样的，从来没有真正走到哪里去。每时每刻呢，根据环境，根据内心，然后就做一个选择，觉得这个选择呢，就是对我人生最有好处的。下一刻呢，因为环境变了，因为我心情变了，因为周围的人变了，我就会做另外一个选择。然后这人生呢，就是布朗运动，真的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呢，在这里，大卫说是上帝给他这个 counsel， 让他知道怎么样做选择。他的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步的。我们刚才说的是两个重要的步骤，但是他每时每刻都需要面对选择的。你知道大卫在最后他被膏成王之前，就在那很短的时间里，他遭受了极大的那个危机。当时是不是非利士人？我忘了，就是把他们城都不是掳去了吗？把他们的他和他手下的人的那个财产、家里人就是妻子儿女全都掳去了，气的那些人啊，那些跟从大卫的人都是匪类，他们要杀他的。 但就在那个他哭到没有力气，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他说他在上帝面前 encourage 他自己，他求问上帝能不能追得上，神说可以追得上，他们去追打败了，就在这之后他才成为王的。所以在真正他能够进入到他最后的那个就是人生的光景，中间有很多很多步骤，这里告诉是神在指教他。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欢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你看没有，当神摆在他面前，因为神在他右边，他不致摇动，因为神是不变的那一位，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变的，我们只有跟他同在的时候，我们在他里头，这样子我们才可以不致摇动。否则我们在随着各种各样子的事情，我们就在摇动当中，这环境这样子我们就会这样子，环境那样我们就会那样子。他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我想他所描述的就是说是他也是，就是我像我刚才所说的，他在这样一个光景里头，一开始好像离上帝很远，这一个上帝的面前啊，就是好像真正的进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在中间呢，上帝好像离开他那个地方，来到大卫跟前，一步一步把他带到上帝自己的那个面前，那个荣耀里去，是不是这样子？他这里所描述的，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就是真正的进到上帝面前里所可以充满的。英文翻译的啊，翻译的是 fullness of joy, pleasures forevermore。所以这就是人在上帝面前可以拥有的。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是上帝来一步一步带领大卫能够进到后面这样子的荣耀里头去。下面一篇诗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觉得这一篇诗篇最适合来描述刚才所说的这句话，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我们来看，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一开始就把自己描述成一个羊，羊从来不可能自己啊，自己在外头干什么，自己去吃草，自己去找地方，自己去跟狼打仗，然后自己去干什么，没有一只羊是那样子的，可能狮子是那样子的，对不对？没有一只羊是那样的，羊真的需要一个牧者。所以我们如果人认识到说，我们如果没有上帝，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的，我们的人生当中就等于靠着羊自己的那个本性，羊的本性里头啊，就羊既没有很厉害的爪子，也不能像那个野马一样飞奔，对不对？它也没有像野牛头上的那个角，它更没有狮子那样子的牙齿，所以它不能够靠自己去面对人生当中的困难。所以它知道，作为羊它自己知道它需要一个牧者，它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每次想到不致缺乏的时候，我现在想这就是信心，对吧？当我们看到上帝是我的牧者的时候，我不缺乏，这就叫信心。当我看到我在耶稣基督里头，上帝把他的分身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的时候，这就是信心。他说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如果这个世界是如果就说，如果你看这篇诗篇不是用刚才那幅图画说让人从一个很低落的光景里头，或者说人在一个充满谎言和充满痛苦的光景里头，是上帝一步一步把你带到他的面前。如果你不是用这幅图画来看这个诗篇的话，你看到这就可以结束了，对不对？这不是挺好吗？对不对？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过一辈子就挺好的了，对不对？但是不是这样子，因着我们人生我们的现在人是活在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头，我们在所谓的青草地，所谓可安息，就是所谓的青草地，现在来讲，如果在世界上来讲啊，这种安歇向来都是暂时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如果处在一个平顺的光景里头，这些东西是暂时的，我们不要把这个平顺的光景本身就当作上帝的青草地。其实真正的青草地是在 还是跟神同在的，但是如果在环境里头呢，其实就是一种暂时的一种光景。因为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什么，他是我的灵魂苏醒， He restores my soul。 刚才说了，我们的魂啊，就是因着我们内心所接受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内心里，不是头脑里，内心里接受的这个想法而产生的一个自我意识，我就这样看我自己了，对不对？我是这样一个人，我在这上面好，这上面不好。而这些东西你知道，如果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看法，不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看法，这些东西就是谎言。我们人就是谎言组成的，真的，人就是，如果脱离了耶稣基督，人就是由谎言组成的，人整个就活在谎言里头。他说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中文翻译成He restores my soul， 他让我这个魂能够回到他造我的那个状态里头，他所要我有的那个对自我的一个看法。你知道那个自我的看法是什么吗？就是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以前，甚至比他没有犯罪以前更好。他没有犯罪以前，他如果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那样子的光景。他原来知道他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里面有着上帝的灵，他有着上帝的生命。今天上帝要他跟神一起同工来管理上帝所创造的物质世界。哇，他对自我是这样一个看法，他应该是这样一个看法，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大卫呢，他原来他在那种被其他人都不看重的光景之下，他一定不可能有对自己非常好的自我看法的。但是呢，上帝让他开始，就是上帝拣选他做王，上帝让他内心里渐渐有一个王的意识，让他知道他被呼召来是做王的，而且是上帝呼召他做王，不是他怎么样，是上帝做的，上帝定义的事情没有不成就的。然后他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他不只是永远待在那个青草地上，对吧？他在这里还要说什么，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你知道，当我们从这样子的原来的这种各种各样子的谎言里头，内心的谎言和谎言所组成的世界里头被上帝所带出去的时候，中间会经过死荫的幽谷，因为中间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其他的问题存在，不管自己的内心也好，环境也好，是上帝把我们带出去，但是因着他的同在，我们虽然经历这些东西，只要有他的杖他的竿，都就是他的杖，你知道吗？什么叫杖？你的竿，对于一个羊来讲很容易走错的，上帝把你拨一拨，对不对？对吧，你走错，上帝把你拨一拨，你就向这个方向，你从那边又偏出去，拨一拨就走，就又走回来。让我们在走恩典和信心这条道路是多么容易走出去啊，真的多么容易走出去。不明白信心的时候，心里头很焦急很绝望，那怎么别人都听懂我就没有听懂啊，对不对啊？但是等到已经有信心了，又会靠自己的方法试图增加信心，对吧？然后一想不对了，又想用自己的方法想回来。其实我们知道真的是很容易走错，是上帝的杖他的杖他的竿，其实就是他的话不断的来引导我们。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撒旦以及属他的这些邪灵。真正的对于大卫来讲，他的敌人也不是扫罗。如果他把扫罗当作他的敌人的话，他大可以把扫罗在关键的时候干掉，他的敌人就结束了，其他的人就不知道。他们以为就是不明白上帝这个法则的人，看事情向来都是从肉体从外界的角度看问题，以为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了，但没想到真正的敌人是背后是撒旦，就是是扫罗里头那个嫉妒的那个邪灵，对不对？想把撒，还有想破坏上帝计划的撒旦。所以呢，你如果只是来把扫罗杀掉，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因着你采用了恶人的方法，这更大的问题会出来，对不对？所以他知道，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宴席。真正打属灵的敌人啊，不是我们用血气的方法可以打得过的，而是知道说最终是神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打败的，来学习来依靠神。因为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想我们任何一个人今天如果有这样子充分的信心啊，就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follow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啊，我们真的人生不怕什么啊，对不对？他跟着你，恩惠慈爱跟着我，为什么？因为有神的同在，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再来看一篇啊，诗篇三十七篇，在这里头就讲人其实就有两种做事的方法。他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这世界上的人不在上帝，就不用上帝的方法，人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人生，建立自己的事业，建立自己的影响力，建立自己的一切。有的人在这其中好像比较成功，他说你不要为这些人心怀不平，不要向这些人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他就告诉我们走这条信心的道路的人，我们不要用世界的，不要用世界人的这些方法。世界的人的方法向来都是用自己的方法，就算一个人他建立，但他过后呢，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魂，原文是赔上自己的魂有什么益处呢？对不对？然后你来看，他说你要以，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哇，真的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以前发明出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理论，我们总觉得上帝他如果想要，他要想给你的东西啊，一向是你不想要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他一定要拿走。有些人甚至有些小孩子对上帝的看法就这样子，他一定不能让你享受的，你只要享受什么东西他就给你拿走，对不对？因为他觉得你所享受的东西不好。但是他说什么将你心所求的赐给你，英文翻译的更好， Give you the desires of your heart， 你内心里头真正想要的东西，真正想要的东西。但是呢，以耶和华为乐。为什么以耶和华为乐？就是说如果我们人不是以耶和华为乐，不是以神为乐，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是雅各书里所说的，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想要浪费在自己，中文翻译成厌恶当中，浪费在自己 lust 里头。那个 lust 就是那种缺乏，缺乏感。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我们内心想要的东西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虚谎。我们觉着这个东西能够让我的改变我的人生，能够让我的人生好，但是被这些东西驱使，就活在虚妄当中。但是当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他把我们内心里头真真，我们被上帝所创造，被他所救赎，我们内心里头上帝的那个心意和计划，他知道我们每一个神经，他知道我们每一个细胞，他知道我们内心里真正喜欢什么，我们在什么样的事情里头活着最有意义最有价值。这个时候他就启示给我们，然后我们内心里头我们才知道，这是我真正想去追求的，这是真正我想要的。然后因着是上帝启示给你我的，他就来成就这件事情。你说我们的神好不好？对不对？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平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但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对吧？当你以他为乐的时候，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要让我们里面的那个公义的生命，公平的生命，在这个经历当中被带领出来。所以在这个我们去得到，就是上帝带领我们去得到我们内心里头真正想要的过程当中，就在改变我们的生命。你知道当你在上帝以外去追求东西的时候，你向来你追求的时候 其实蛮痛苦的，因为得不着，追求到以后又很失望，因为觉得内心不满足，然后就需要找下一个目标。但是上帝他所做的事情，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却不加上忧患，就是因为在这过程当中他给你的是一个好的东西，真正好的东西，而且在这过程当中他在改变你我的生命，改变你我里面的这个生命。他说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下面我再把这一诗篇五十一篇简单的讲一下。然后在这里头，这是大卫人生当中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失败了。他不但行奸淫，他还去谋杀那个就是拔示巴的丈夫，而那个丈夫实际上是对大卫非常忠心的一个勇士。他做这个事情，神真的很不喜悦。那你来看大卫，他过后先知拿单责备他之后，这个时候他其实不光是与拔示巴同时，他已经把他的丈夫谋杀了，他已经把他丈夫谋杀了。你就想一想，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都有做过错事情，但我相信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做过这么错的事情，对不对？你就想一想，一个人如果本来是追求上帝的，在你的人生当中犯了一件非常大的错误，你想这一件事情是不是就可以把我们摧毁？但是在这一点上，我真的佩服大卫。他叫什么叫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固然是说，当上帝是圣洁、公义、正直的，所以我们人就应该圣洁、公义、正直，我们就喜悦这样子，对吧？这当然是合神心意。但是他在这里头也表现出一个合神心意，就是当他失败的不能够再失败的时候，他还知道上帝是一个怜悯他的神，上帝是可以能够解决他的罪的问题。他不像犹大一样犯了事情以后就去吊死了。其实主耶稣上十字架上说了，他们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所有送他上十字架的人，耶稣已经在父神面前求了赦免他们的罪。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就算犹大都可以悔改的。但是呢，这就是不明白神的心意，对不对？不明白神的心意。而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当他犯了这么大的罪，我现在想我们人生当中如果真犯一些很大的错误，我们多么希望有一个键计算机上的键叫做 undo， 对不对？我们多么希望能够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会发现，那个罪如果已经犯了，它就像这个在擦不掉的一个污点，它就跟着你，就粘在你身上。你已经做了这个事情，但他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并解除我的罪。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来求神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你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了这恶。什么叫做唯独得罪了你？我们觉得大卫犯罪，他行了奸淫，他玷污了拔示巴，杀害了他的丈夫，他明明是犯罪得罪了这些人，但为什么叫唯独得罪了你？原因在这里。你看下面他说，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你知道当一个跟随上帝的人他如果犯罪的时候，他一定要犯罪之前先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他首先把上帝要丢在一边。如果上帝在他右边，他做不了这个事情的，他一定自己要拉下一个帘子来，对不对？他一定要把上帝那种带领他、爱他、给他 counsel， 就是来指示他、引导他的那位上帝，他首先要拒绝，他首先要把他遮起来，他要不去看他。当他不去看他，失去上帝同在的时候，他才可以去做这些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所以当他犯这个罪，第一件事情犯的什么？就得罪了上帝。后面的罪就是因为他离开上帝所带出来的结果，他才会去看见那个妇人。他自己有好多个妻子，对吧？神说你如果这个还不满足，还可以给你更多，当然是在那个时候了，对不对？但是呢，他就没有，他把别人唯一的妻子夺来， 他也把别人杀掉，对吧？所以他说，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大卫在整个犯罪的过程当中，他都掩面不看上帝，他把上帝很，我不知道拿一个帘子遮起来那样子的感觉，他在自己的心上蒙上这个帕子，对不对？然后呢，当上帝借着拿单在说话的时候，显为公义，显为清正。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他犯罪得罪了上帝，他明白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他认识到人里面这个罪啊，原来你只要离开上帝一刻，你就又进入到那个光景里头去了。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然后底下他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这上帝可以掩面不看他的罪，涂抹一切的罪孽，但是上帝为要做到这件事情，却要牺牲自己的独生子。他真的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当他面临自己罪的时候，他到神的面前来，来到神的面前来求上帝来做，上帝答应了。但是上帝为了解决他的问题，要把自己的独生子牺牲掉，是吧？要把他自己的独生子牺牲掉，然后就可以掩面不看他的罪，然后就可以涂抹他一切的过犯，否则不可能的。大卫在那个时候所献的祭，他自己都知道，说嘛，你如果喜悦献祭，我就把这个牛犊献给你。所以真正的那些东西全都是预表，等着有一天主耶稣基督来做成这件事情。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的灵是可以离开人的，在旧约的时候离开扫罗，然后就降到大卫身上。但在新约的时候，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守圣餐的时候，这个约不是我们跟上帝直接立的，这个约是上帝跟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所立的约。然后立完了，主耶稣就死了，对吧？或者死的同时就立了这个约，所以这个约再也不可能有人破坏了。因为一个约要破坏，必须当事人去破坏，对不对？比如说你跟另外一个人签的合同，我不能去破坏的，只有你们两个才能够破坏的。所以他跟上帝所立的这个约，他在死的时候立了，再也不可能被破坏了。上帝从此就可以住在信耶稣基督的人里面。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我们就从这些诗篇里头看到我们这位上帝是什么样子的上帝。所以当我们要想预备自己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不是看我们自己怎么样，乃是看这一位神，他就这么好，他就这么好，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愿意让上帝成为我们一生所追求的一个目标。一生所追求，就说像大卫一样，认识到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看到主你何等奇妙的作为。你把大卫这样一个小小的牧羊童，你借着你的话语，你借着你的恩膏，你借着你的带领，你引领他一生一世，好，主啊，真的是能够后来成为主你手中贵重的器皿，能够成为主你眼中的一个王。主啊，真的不是人怎么样，乃是你怎么样。但是同时，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内心里头能够认识到这世界上东西的虚晃，让我们认识到只有在主你的光中我们才可以见光，只有在主你里面我们可以才得着真理。而主耶稣基督就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带领我们要来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